哈佛大学做过一项让人背脊发凉的研究，一个人的一生中，平均有 46.9% 的时间，大脑是处于游离状态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，假设你能活到80岁，除去睡觉，你真正活着的时间甚至不到25年。剩下的时间，你其实就是一具行尸走肉。这 46.9% 的时间里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洗澡时想今天发生过的事，你在吃饭时想房贷，你在陪孩子时想下一年的计划是什么。你人在这里，但你的灵魂离家出走了。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你从来没有真正活过。你是不是总觉得，等我有钱了就好了，等这段忙完就好了，等退休就好了？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那个你幻想中完美的未来永远不会来。因为你实实在在的当下就一直困在一个牢笼里，你的生命余额正在被焦虑疯狂侵袭。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要怎样才能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当然不是鸡汤里教给你的什么闻闻花香、晒晒太阳了之类的没用的东西，那些就不聊你。按照惯例，我们还是希望从根源上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机制让你不仅无法活在当下，反而对痛苦上瘾。然后你会发现，活在当下根本不是躺平，而是这个时代普通人唯一能掌握的顶级心法，是最高级的战斗力。首先，我们得看清楚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像寄生虫一样吸干了你的生命力。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你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巨大的暂存区里？你告诉自己，现在的痛苦是为了将来享福，忍过这几年，等我赚够了钱，我就能巴拉巴拉，等孩子考上大学，我就解脱了。是吧？经常听到吧？甚至我猜你自己就经常这样说这样想。这种思维模式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到达谬误。你预设了一个完美的未来节点，认为只要到达那里，所有的焦虑、空虚、不安全感都会自动消失。但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。为什么？因为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极其耗能的心理状态。当你处于等待模式时，你在潜意识里向大脑发送了一个可怕的信号，此刻是不够好的，此刻是有缺陷的，此刻是不值得过的。你把生命中最真实的现在贬低成了通往未来的手段和垫脚石。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的大脑默认网络 DMN 全称是 Default Mode Network， 是一个时间旅行机器。当你没有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时，DMN 就会自动启动，它会强迫你反刍过去的遗憾，或者模拟未来的灾难。在远古时期，这种机制是为了让你记住过去哪里有老虎，并预判明天或者未来哪里有食物。这是生存本能。但在现代社会，没有老虎，只有房贷、KPI、同龄人的攀比、未读的信息。于是你的大脑把这些社会压力识别为生死存亡的威胁。你的杏仁和全天候报警皮质醇，也就是压力激素，在血液里狂飙。你以为你在焦虑未来，其实你是对当下失去了掌控权。你身体坐在这里，灵魂却分裂成了两半，一半在懊悔昨天没发挥好，一半在恐惧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活得像个幽灵，在自己的生命里缺席了。一定要听懂这句话，所有的焦虑本质上都是因为你想要控制那些你无法控制的未来，而所有的抑郁本质上都是因为你想要改变那些已经发生的过去。唯独当下这个你唯一能控制、唯一能改变的支点被你彻底遗忘了。而什么是当下？这里很多人又有个误区。很多人一听到活在当下，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月光族、狂欢、酗酒、刷短视频刷到天亮、不负责任、今朝有酒今朝醉。甚至有人会反驳我，我天天躺平刷手机，我很活在当下，但我为什么越来越空虚？朋友，那不叫活在当下，那叫被当下的欲望绑架，学术一点叫享乐主义的自我麻醉。这中间有着天壤之别，区别就在于觉知和熵增。什么是假的活在当下？换句话说，什么是得过且过？它跟活在当下有什么区别？ 得过且过是低能量的，无意识的。当你刷短视频时，你的负责理智脑的前额叶皮层是休眠的，你只是被算法投喂多巴胺。时间消失了，但你没有感觉，你只是被时间杀死了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熵增，你看似在享受，其实是在逃避现实的痛苦。醒来后，你会感到巨大的空虚和自责。那什么是真正的活在当下，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临在状态？它是高能量的，极度清醒的，这是一种高分辨率的生活状态。真正的活在当下，是你哪怕在做最枯燥的 Excel 表格，你都能感受到指尖敲击键盘的节奏，你都能看到数据之间流动的逻辑美感。你没有被时间吞没，你在使用时间，这叫心流。在心流状态下，多巴胺不是廉价的奖赏，而是专注的燃料。所以得过且过是向下堕落，顺应人性的懒惰和贪婪，而活在当下是向上攀登，是对抗大脑惯性的修行。前者是动物性的本能，后者是神性的觉醒。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，你越想活在当下，你的人生就越废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先解释清楚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从痛苦焦虑中解脱出来，做到活在当下呢？为了方便表述，我把它分为六个维度来说。第一个维度，从感官觉知来说说。你为什么总是想东想西？因为你的能量全都卡在脑袋里。现代人最大的病症叫离身。我们活在概念里，活在朋友圈的评价里，唯独没有活在身体里。怎么破啊？当你感到焦虑来袭，大脑疯狂编造恐怖故事时，立刻启动五感锚定法。别去和念头辩论，直接切断大脑的功能，把注意力强行拉回身体。此刻你的屁股接触椅子的触感是硬的还是软的？你脚下的地板温度是凉的还是热的？你呼吸时空气流经鼻腔的声音是什么样的？你手边的杯子摸起来是什么纹理？这听起来很玄，不，这是生理学。当你把注意力极度集中在触觉、听觉、嗅觉上时，你的大脑皮层无法同时处理感受当下和焦虑未来这两个任务。你会强行把 DMM 模式切换成 TPM 任务正向网络模式。这不是转移注意力，这是重启你的操作系统。下一次当你被领导骂了，与其在脑子里回放100遍受辱的画面，不如盯着那一棵窗外的树叶看，看它的叶脉是如何生长的。你会发现，情绪的巨浪瞬间就变成了小水花。第二个维度，情绪维度，试着从对抗者变成观察者。我们痛苦，往往不是因为痛苦本身，而是因为我们试图抗拒痛苦。我不应该难过，我不应该焦虑，为什么我又抑郁了？这种抗拒是二次伤害，它比原始的痛苦要痛10倍。活在当下的顶级心法叫允许一切发生。想象你的心是一个巨大的天空，情绪只是飘过的云。乌云来了，暴雨来了，你不要试图把云推开，也不要跳进雨里去淹死自己。你只需要做一个气象观测员，试着对自己说，我观察到我现在体内有一股叫做愤怒的能量在流动，我的心跳在加速，我的手在发抖。当你开始描述它，而不是成为它时，你就已经从情绪的监狱里越狱了。心理学里有个词叫认知解离。你不是你的念头，你也不是你的情绪。你是那个看着他们来来去去的觉知。当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哪怕是痛苦，也有它独特的纹理和质感。你甚至能像品茶一样去品味你的悲伤，这就叫痛而不苦。关于这一点，修行者会经常用到。第三个维度，琐事维度，把垃圾时间变成黄金时间。这是普通人最容易忽略，但也是最能拉开人生差距的地方。人的一生中，大概有 60% 的时间是在做琐事，通勤、排队、洗碗、等人、上厕所等。我们通常把这些定义为垃圾时间，只想快点度过，好去干正事。 于是你在排队时狂躁，你在堵车时骂娘。但是生命没有垃圾时间，只有你不想在场的时间。如果你在洗碗的时候心里只想着赶紧洗完去看电视，那么洗碗就是一种苦役，你就是洗碗的奴隶。禅宗有句话，吃饭时吃饭，睡觉时睡觉。试着把洗碗本身当成目的，感受水流的温度，感受洗洁精滑腻的泡沫，感受盘子从油腻变得光洁的过程。如果你能全然地投入到洗碗这个动作中，洗碗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动态冥想。你会发现，你不需要专门抽出一小时去打坐。堵车的时候，走路的时候，刷牙的时候，只要你把注意力收回到动作本身，这些全都是在给大脑充电。一个能享受堵车的人是无敌的，因为外界环境再也无法剥夺他内心的平静。第四个维度，人际维度，我们需要深度连接，拒绝在场缺席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？你和家人吃饭，手里拿着筷子，眼睛却盯着手机屏幕，你和孩子玩积木，脑子里却在想明天的 PPT。 这在人际关系学里叫在场缺席。你的人在这里，但你的心不在，对方能敏锐地感知到这种敷衍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虽然天天在一起，却感觉像陌生人。真正的活在当下，是在关系中给对方最昂贵的礼物，全神贯注地看见。当你的伴侣跟你说话时，放下手机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听他话语背后的情绪，而不是急着想下一句怎么反驳。当你看着你的父母时，仔细看看他们的皱纹，意识到见一面少一面的残酷真相。当你把每一次相聚都当成最后一次来对待时，你根本舍不得走神，你根本舍不得吵架。这种极度的临在感能瞬间融化隔阂。哎，本质上就是我在此时此刻完全与你同在。第五个维度，我们不得不从逆境这个维度谈谈。人生总有至暗时刻，比如失业、破产、重病、分手等等。在这种时候谈活在当下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这就是很多人在影片开头就嘀咕的原因，我都混到这么惨了，我欠了一屁股债，你叫我怎么活在当下？恰恰相反，越是绝境，越只能活在当下。尼采提出了一个伟大的概念 Amor Fati， 热爱命运。不是忍受命运，是热爱它。当灾难发生时，普通人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现实，为什么是我？凭什么老天这么不公？这种思维会让你陷入受害者模式，你会把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和已经发生的事实较劲。活在当下，就是无条件的承认并接纳当下的惨状。是的，我破产了。是的，我现在身无分文。这就是当下的真相。当你彻底承认这一点时，奇迹会发生，你的挣扎停止了，你的能量从抱怨转移到了应对上。你不再去想如果当初不投资就好了，而是聚焦于现在这一秒，我手里还剩什么牌，我能打出什么最小的行动。只有当你站在坚实的泥坑里，你才能用力跳出来。如果你一直在幻想自己在平地上，你永远也爬不出来。这就是特种兵在绝境中生存的法则，关注下一步，而不是关注终点。第六个维度，终于我们要聊聊搞钱了，但别误会，我可没有教人怎么搞钱的本领，但我会告诉你，因上努力，果上随缘。我相信，搞钱和事业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。很多人觉得，活在当下就是不思进取，就是放弃野心。大错特错。活在当下是最高效的搞钱心法。你焦虑业绩，你焦虑流量，你焦虑成交，这些焦虑能帮你赚钱吗？不能，他们只会让你的动作变形，让你的判断失误，让你显得急功近利，最后把客户吓跑。《金刚经》里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用在搞钱上，就是极度专注于当下的动作，极度剥离对结果的执念。如果你是一个销售，当你拿起电话的那一刻，忘掉这个月还要做多少万业绩， 忘掉这单，如果不成会被老板骂。你的当下的全部世界就是如何把这一通电话打好，如何真诚地帮客户解决问题。如果你是一个创作者，忘掉这篇文案能不能火，忘掉能不能涨粉。你只是享受文字从指尖流出的快感，你只是想把这个观点表达透彻。当你把对结果的贪婪剥离掉，只剩下对过程的极致专注时，你会进入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。你的作品会更有灵气，你的沟通会更有感染力。结果，或者说财富，往往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到极致后的副产品。盯着计分牌看的人是打不好球的，盯着球看的人才能赢。讲到这里，逻辑必须要闭环。有人会问，如果我只活在当下，那我不做计划了吗？我不存钱了吗？我不买保险了吗？这就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。活在当下不代表没有未来视角。真正的智者是用未来视角来做选择，用当下视角来做执行。比如，你为了以后身体健康，决定每天跑步。这个决定是基于未来的。但是，当你穿上跑鞋，跑在路上的那一刻，你的脑子里不应该再想我还要跑多少年才能瘦，这如果没用怎么办？在那一刻，你只有呼吸，只有脚步，只有风。你可以有宏大的目标，可以有周密的5年计划，但是制定计划的那个时刻是你的当下。制定完计划之后，把计划扔到一边，回到执行的当下。不要让未来变成当下的负担，要让未来成为当下的导航。一旦方向定了，就盯着脚下的路走，这才真正叫活在当下。正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始终保持像刚开始那一刻的专注，你就不会失败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用，请在评价区写下活在当下时刻提醒自己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